我们从上一课开始在解释啊，创世纪第一章的第六天就是六天啊。不过呢，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包括一些荷兰的作者。我们最后讲到的是 Aldus 这位作者，他认为这个天呢、日啊就是指白昼。但这样讲的话，也是让圣经解释得很不自然的。好了，现在伯克夫说，创世纪的日 day 就用字面上来解释。有啊，下面的几点的支持的。A 第一点 ，yom 一天那个字，那个希伯来字，主要的意思就是很自然的，就是一天。这个呢，在解经方面是个很好的一个原则，不要从主要的那个字义离开，除非上下文要求你这样做，不然的话你就用这个最自然的字义。其中一位学者强调，这个字 simply does not mean anything else than day， 就是指一天，没有别的。 As such as this is known by man on earth， 就是人地球上人类所知道的一天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最自然的解释。 B 第二点，创世纪的作者 seems to shut us up absolutely to the， 好像让我们呢、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一天就是一天，因为他后面说有晚上有早晨，六天都这样说，六天的每一天都只有一个晚上跟一个早晨，假如是一千年就不是这样子咯。假如要说创造的这六天是很不寻常的六天的话，每天啊是很长的白昼，很长的晚上，那问题就是呢，那这一些的植物啊晚上这么长怎么办呢？第三 C， 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九到十一节，就是十诫的第四诫，上帝吩咐以色列要六天劳碌，第七天安息，因为耶和华六天创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天便安息了。所以正确的解经呢，就应该要求啊，我们把这个 day yom 这个字呢，在上帝创造和守安息的这两方面都有同样的意思。不但如此，上帝把安息日分别为圣，那个当然就是一天，而我们最安全的假设就是其他的日子就是六天劳碌也是一天一天一般的一天啊，就是从实际来看，上帝创造六天，人劳碌六天，上帝第七天安息，我们第七天安息，都是一天一天一般的一天。最后第四个理由，创造的第四、第五、第六天当然是一般的一天，因为这个是由正常的由太阳来决定的。我们虽然不能够完全确定头三天与后三天的长短完全一样，但是假如是不一样的话，那个是很不可能的，就好像说几千年和一般一天不可能一样，就是说你不要说很长的一天然后后面三天比较短，这个跟说它是几千几千年然后再来一天一天也是同样的那么不可能。我们可以这样问，为什么需要更长的时间呢？ Why this is required？ 难道上帝把光与暗分开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好，所以伯克夫的这个结论就是六天就是六天啊。顺便提一提，杨以德不这样看，所以在最保守的改革中就业学者里面，不是每一位，我们看到了赫志也不是这样看，赫志是19世纪普林斯顿神学院的长期的教授啊，我就没有记错的话超过50年啊，整个差不多整个19世纪啊，1830年到80年代啊。杨以德呢是威敏斯特神学院第一代啊，或者是那个第一代的年轻的就业学者。所以在每一点上就业学者都坚持忠于圣经是不容易的，是不容易的。好了，现在我们来看六天的每一天的创造大功。我们看到创造是渐进的， 每一天就导致下一天或者下几天，而整个的高峰就是神创造人，这个是上帝创造大功的冠冕或者是高峰啊。人因为上帝啊要吩咐人执行任务，让整个创造的宇宙来服侍神，来荣耀神。好，第一天，第一天上帝创造光，也把光和暗或者日和夜分开了。第一天创造光啊，有些学者们呢嗤笑这种的说法，因为太阳要到第四天才被照啊。但是呢，科学本身就克服了这种的嗤笑的立场。科学证明光啊不是一个从太阳放射一个物体一个物质，光是波 ether waves， 是由 electrons 原子里面的叫分子是吧 electrons 啊，由这些来产生光的啊。当然伯克夫这里在讲的是两个理论其中一个，就是光不一定是是粒子，也是可以是波啊。请注意到创世纪并没有说太阳就是光 or 乃是发光者 light bearer， 那个刚好就是科学所发现太阳所示的，就是太阳是传递光的而不是光本身。既然呢光是一切生命必须有的条件，很自然的上帝就先创造光。上帝在一刻就设定好光和暗的交替，他称光做昼，暗做夜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的建立这个昼夜的交替啊。每一天的创造都以这句话结束，有晚上有早晨，所以一天一天呢，不是从晚上到晚上，那是从早晨到早晨。经过了12个小时有晚上，再来10个小时有早晨。啊，顺便提一提，希伯来以色列人呢，每一天是从日落开始算的，所以安息日是第几天呢？安息日不是我们基督教的基督徒的主日，安息日是第几天？第六天。所以第六天怎么算的？星期五日落到星期六日落，那我们是第七天，是星期六日落到星期天日落，那是第七天。只要用犹太人的算法的话，好，第二天，第二天呢也是一天用来分开的，就是啊穹苍啊，因为水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了，穹苍就被照了，上面的水就是云，而不是有些学者认为是好像一个玻璃海一样，或者是生命河一样啊，就是上面的就是云。有些学者呢认为创世纪摩西的记载是不可信的，因为呢他们把穹苍说成好像一个固体一样，好像一个一个仓库一样但是这个呢完全是不必的，因为希伯来文 rakia 不是指一个仓库，就是好像我们 expanse 穹苍这样子的。好，所以第二天呢是造了天上的云，或者我们可以叫大气层，水上面水跟下面水分开了。第三天又继续的分开，就是海和旱地又分开了。不但如此，植物第62页和树就被建立被创造。这里有三种的，第一种是 desher， 就是没有开花的植物。第二种是 esed， 这个是这些的蔬菜和五谷。那 etperi， 这些是果树。这三种啊，有植物，有蔬菜或者是五谷。第三呢是果树是有水果的。我们要注意，第一，当上帝说让地生出草啊等等，这个并不是说 让这些没有生命的物质有用它自己的能力来转化发展出植物出来，不是这个意思。这里是上帝大能的说话，就把这个生命的原则种植在大地里，好叫地生出植物来。这个呢是以创世纪第二章第九节很明显的说出的，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长出来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这是第一点，是上帝大能的话造出的。第二，然后呢，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二节，我是读新译本啊，于是地上长出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蔬菜各从其类，又长出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这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二节、okay、每一种的植物有它自己的种子，所以因此呢只能够啊生出它这一类的果实或者是菇啊。进化论这个教义呢，当然呢就否认这两方面的宣称的啊。这里说 doctrine of evolution， 进化论是一种教义啊，一种假设。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假如说物质或者生命是自发的生出的，或者是从一种 species 演化进化到另外一种呢，这两种都没有证明的啊，目前都是。啊，他说都是不可信的一些的假设而已。Spontaneous generation， 宇宙自己啊会生出生命，或者说从一种的，比方说啊猫进化到狗啊等等啊都没有证明。第四天，日月星辰啊，日月星宿啊，这些都是传递光的光体呢被造了，有几个目的：第一，让日夜分开。第二，作为记号来指出方向，来让人知道气候，让人知道甚至乎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将来要来的审判等等。这第一是分日夜，第二是作为记号，第三是作为记号要人知道季节年份等等，给人看到春夏秋冬一年复一年等等。第四给大地有光，好叫在地球上生命成为可能的。所以有这四方面日月星的被造的目的。第五天，上帝创造鸟鱼，就是空中和海里的生命。飞鸟跟鱼是连在一起讲，因为它们的生命的架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但如此，它们是不定的、动的，这些呢都跟水和天空就它们的环境是适合的，有别于地本身、旱地本身。它们的居住的环境也适合它们繁殖。请注意，它们也是各从其类，就是每一个 species 每一类被造。第六天呢是上帝创造大功的高峰。上帝创造动物，这里说让地生出，这里也可以跟刚才所讲过的第三天的类似的。动物不是从大地自然的冒出来的，乃是由上帝创造的小谕，他的谕令，他的话创造的。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五节说，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生出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上帝造各从其类的动物和虫等等。就算这个表述的方法不是指自然的发展，也不能够与进化论的教义符合，因为假如说是地自然的生出的话，没有，因为这种的表述方法没有说动物是直接从 地的矿物等等出来的。人被造呢就完全不一样了，有这个上帝的严肃的协议，说让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来造人。那这个不稀奇，因为前面的一切的创造都是要预备人的到来，这个是上帝最高的创造。人是在宇宙里被造物的王，也因为人，上帝的计划是人要做神的形象。 Tselem and Dmut 不完全是同样的，就是样式形象跟样式不完全是指同样 一件事，但是呢可以交换来用。当圣经说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意思就是说神是原本，人是抄本或者副本。然后呢又说人是按照上帝的样式造的，就是说呢这个形象呢每一方面都有点像原本，很有意思啊。他说形式就是说上帝是原本的，样式说很像，每一方面都很像上帝。人他这个人性的全部就是神的形象。还没有讲到第七天之前呢，我们来看一看头三天和第四五六天怎么样的平行，有这个平衡的。第一天照光，第四天照传递光的光体，第二天照大气层分开水，第五天创造海里的鱼，天上的鸟，第三天有罕地，然后呢这个地就成为适合人和动物住的地方，第六天就创造动物昆虫和人了。好，第七天，在第七天上帝安息。这里首先有一个负面的说法，上帝就从他的创造的大功呢停息了，停止了，止息了。但是呢负面的说法又加上一个正面的说法，就是说他喜悦他所做的一切。他的安息是一个艺术家的安息，他已经完成了他的杰作，那现在他来看他的杰作是完全的喜悦也满足。神看第七天我们读，我读新译本第二章第二节，第七日神完成了他所做的功，第七日神歇了他所做的一切功，神赐福第七日把他分别为圣，因为在这一日神停了他一切所创造的功，便安息了。第一章三十一节，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天。这样的神的安息呢是符合神创造的目的与神的理想是符合的。这里上帝喜悦他的创造大功，因为他看到宇宙反映出他一切的荣耀和属性，上帝的荣光照在万物上，上帝的荣光让大地生出或者说产生他的赐福，上帝倾倒他的福气在他所照耀的宇宙中。然后到了第二章呢，第四点是说创世纪第二章不是在讲神的第二次另外一次的创造，不是的，我们下一堂来讲这一段。